们读这个诗篇一百四十三篇，大卫的祷告，他有一个模式，在求求求的时候，他有原因；求求求的时候，另外一个祷告呢，他求求求就有一个 statement， 一个信念。那么，好像这里说第十节，求你指教我，行你的旨意，因为你是神。这一句实在是今天我们很需要的。我们知道神的旨意，但是这里说求神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行的问题不是知的问题。那么为什么要行呢？因为他是神。那么我们今天再来读上行的诗篇一百二十一篇，这一篇大家都熟悉，也有歌诗歌可以唱，那么有不少的人可以背。无论怎么样呢，我们把它读一次呢，再读一次呢，使我们熟悉一点。我们一起念：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便应付你。日太阳必不是害你，夜间的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难。他要保护你，你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的怜悯就好像清晨的阳光从高天照下来。你赦免我们的罪，也要把我们的脚引在平安的路上。今天这一篇的诗，主啊，说到你的帮助，你是实在成了我们一生的帮助，不仅在我们生活的环境当中，也在我们心灵的追求的里面。主，你是在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世界，你都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求你接着你的话，好像世人说，求你叫我们遵行你的旨意，因为你是神。我们这样祷告，奉主的名，阿们。上行的诗是一组的诗，在诗篇里面特别注明是上行的诗。那么是以色列人每一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到耶路撒冷敬拜。他们为什么要到耶路撒冷敬拜呢？他们的目的是很清楚很清楚，因为耶路撒冷有神的殿，就是神敬拜神的地方，也有大卫的宝座。大卫的宝座呢，就是一个公平公义审判的地方。 无论以色列人在什么环境里面呢，他们的心都向往耶路撒冷，原因就是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城。他讲但以理，他祷告每天三次的祷告，他想哪里啊？大家都记得，向耶路撒冷，开了个窗子向耶路撒冷祷告。那么在这十五篇的里面呢，是讲到啊，以色列百姓上耶路撒冷，从国处到耶路撒冷，经过有山谷，有平原，也有艰难，也有需要。那么把他们朝见神那一种经验，用十五篇的诗篇把它写了出来。上一次我们提到120篇是个醒悟的诗篇，因为上行者他发现他自己住在什么地方呢？是住在啊应许之地之外，就是不在神祝福啊命定的地方。他醒悟了，他醒悟的原因呢，我们这样联想，就是119篇神的话。因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一些人向往神呢，读了神的话，知道神的话，没有一个不会向往与神的交通的，向往与神的亲近的，向往敬拜神的。那个是主因，神就用这个他的话，用他的慈爱恩典吸引人靠近他。但是常常呢也有另外一种附着性的，就是一种极难。那么在环境当中加出我们靠近神，靠近神啊，在我们实际的经验里面呢也常有啊。我们得救之后有一段的时间可能离开了神，神也许叫失了业，或者是生了一场病，或者有什么关系呢？咦，我离开主太远了，祷告悔改再亲近神。那这是我们有的经验。那么我们自从蒙恩之后呢，我们就走一条上行者所走的路，我们就走一条你说属灵的路也好，信心的路也好十字架的路也好，我们一定是走路了一定不能够停在那里。所以当一个人要行走的时候呢，开始行走，就要行走的时候呢，就有一种需要，需要能力，需要保护。那么上行要上山，要走路的，不像今天我们开车子那么方便坐飞机到那个地方要走路的晚上要在旷野地睡觉白天在沙漠地有大太阳也许有野兽，也许有这个不法之人抢或者做什么，总有艰难。那么我们先定义一下 可不可以定义一下什么叫做行走啊？啊，我行走表演给你看。可不可以下一个定义啊？啊？啊，膝盖顶起来，呀、啊，行走呢，就是一系列可能跌倒的过程，对吧？我要跌倒了，哦，我还要脚伸，哦，要跌倒了，哎，又伸出去，行走呢就有这个啊，一系列可能跌倒，你不一定跌倒，又是你碰到一块石头呢，你也许行走就跌倒了，是吧？那么诗篇这一百啊，这四五篇呢，就有这些的遭遇，这有些遭遇。当一个人我们住在这个不信神的世界的里面呢，除非我们不走，除非我们不信，你要追求的时候呢，一定会碰到难处的，就是一系列啊，可能跌倒的过程，但是你不跌倒就进了一步了啊，不要进一步。但是跌倒呢，爬起来再走也可以啊。那么这个一百一十二篇呢，我们大致上不用什么讲解了。嗯，在行走过程，神的扶持。无论何时何地，这样的情况他都看顾和保守啊，看顾和保守加力量。当这个上行者要开始走的时候呢，哎，他马上就碰见困难。那么123篇呢啊，他就说啊，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举目就是回顾了啊，肯定121篇，我要向山举目，举目仰望。为什么呢？他遇见什么困难呢？第三四节我就读是，我们被那些安逸的人讥笑，将我们的藐视已到极点了。所以当一个人要追求要爱主的时候呢，里面啊，在环境里面会遭到讥笑或者藐视。当他继续走走走的时候呢，可能在124篇呢啊，环境，那么他的环境呢，走的时候环境呢啊，那是波浪满过我们，河水淹没我们啊，狂傲的水淹没我们。那么还有呢，说耶和华，你没有把我们当作野兽啊，当作蛇给野兽吃。也有不鸟人的罗网，他们逃脱了。这些就是行走追求过程里面时常遇见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思想当起行的时候，我们需要的力量，需要的保护，那么我们就说，哎呀，我们要走的时候，要敬拜的时候，遭受人的讥笑，遭受人的讽刺，我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呢？他说，哎呀，我们要去礼拜堂，星期天人家有没有别人，或者看一看哦，这是那一类的人，有没有？或者在生活的环境里面啊，公司啊，你放一本圣经在桌子上，哎，有没有人讥笑讽刺啊，看不起你啊？当然在我们居住的环境也许好一点，但是多多少少，只要 在这个不幸的时代里面，我们想我们的心向往神、追求神的时候，人会对我们不同的意见。所以上个礼拜五、上个礼拜四，还有姊妹做见证就是了，他要参加祷告会，那么你要请他去吃饭，他不去，他要来参加祷告会，哦，所以他的姐姐就对他很多很多的讲话了，哎呦，啊哈！我记得我啊讲讲旧的事情了，现在只有讲旧事情了，没有什么新的可以讲。我们的时候在国内啊，大概55年的时候，那时候呢，环境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难过的日子。那么只要提说我们有宗教信仰、信耶稣的话，人就会讥笑了。哎，新时代、新中国的青年还有这种的思想啊，是吧？那么你有这种思想的人就是落后分子。你知道在那个时代的落后分子啊，啊，这个帽子戴上去啊，不太舒服的，不太舒服的。那么1955年，我就考上了大学，那么就去念书。念书呢，啊，去到学校里面住在学校，哇，我们那一班，除了两个不是党团员之外呢，全部是党团员。嗯，那么吃饭心里面就有一些挣扎了。挣扎的地方是祷告啊，那时候我们吃饭是站着祷告，站着吃饭的。嗯，站着吃饭，那么站着吃饭你要站着祷告啦，啊，你不能做一个假动作，眼睛一跌跌在地上，哎，抓起来就祷告了，不行啊，你站那里。这个祷告呢就显明是啊，感谢神赐给的饮食，虽然是简简单单祷告，不过一祷告的时候我们桌子7个人都在笑，这就是笑。哎呀，现在还有这样的人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饭啊是毛泽东给的嘛，那怎么会神给的呢？你要感谢感谢毛泽东，还不是感谢神啊？这里就说藐视啊，当然藐视。那么，所以在120篇。在起心的开头呢都会碰见，所以需要自己发现呢，需要神，需要外来的。在我这一个祷告吃饭那个站着祷告之前呢，哦，花了多少时间祷告祷告，就是为了吃饭那一个祷告啊，吃饭的祷告还不到1分钟，但是吃饭之前到了学校那一段之前，那一个祷告呢长了，一想起就要祷告一下，我们怎么站在这个地方承认我是属神的，我是基督徒的。好，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看到启程的时候呢就需要有力量。那么这些力量呢我们自然知道必须从神那里来。但是在本人的方面呢，我们自己的方面呢也要预备啊，预备 行走。那行走呢，需要有一些的预备和条件。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的时候十一章讲到信心信心的道路，十二章呢讲到耶稣呢就把信心的道路呢把它总结起来了总结起来。但是奔走呢，头一件事情，在我们这一方面的责任呢，要脱去容易缠绕我们的罪。当然罪实际上是拦住我们走天路的，拦住我们追求的但是这里呢缠绕我们的罪呢，它是讲的一样就是以色列在旷野里面不信的罪不信 的罪。那么这样不信的罪呢，就缠绕，好像东西站在身上一样那么好像以色列在旷野四十年神指责他们指他们什么呢？没有说他们发怨言，也没有说他们做其他事，指他们不信因为不信把永生神离弃了。这个呢，我们奔跑的时候呢，必须脱去容易缠绕我们的罪，就是不信那么这个不信呢，是一种这个时代 modern 的罪很容易讲，没有人说你犯罪了没有哪个说我不信，你能说我犯罪吗不能吗？但是人的基本的罪就是一个不信不信耶稣，不信神，不靠他，这是一个罪。那么这里再提一提了耶稣说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把所有的罪归根结底基本的就是不信那么这一句耶稣讲，这一句不是我讲的耶稣讲的那么有时候我们读了这些非常的不佩服的你骂我，你把全世界的人都骂了，不信就是罪，好大胆不信。第二呢，有重担，有很多担子，当我们奔跑的时候要减轻一下重量所以你看运动员他是很注重身体，要减肥的你肥了你就跑不到100公尺，你就跑不到那个成绩，那个肥呢就是一种胆子了那我们很多的胆子，所以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走这条天路的时候，事实上走得很慢，还有时候停顿很累，就是有担子在这个亚历山大的 Great 他征服了许多的地方，他的这个将领，他的兵士最出名的呢就是快速马，快速征服，一直他征服到差不多到印度的时候，有条河割了他就在这里哭了，他说我没有地方可以去了，他的军队只有快，但是呢他也发现他的军队马兵呢越走越慢，越走越慢，因为这些士兵呢到了一个城去抢东西，把好的东西都挂在马上，所以太重了，这个马跑不快了，没那么快了，所以亚历山大那时候就下一个命令，把所有掳物，这抢掠的物，不管是谁，拿出来烧掉。然后他的马兵 才能够恢复到他原来奔跑、原来征服那个速度。今天我们也是同样的情形，太多的拖累，太多的重了。所以呢，圣经叫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奔跑摆在我们面前的路。每一个人都有，在这里呢，上行的路呢，就是一直走到耶路撒冷敬拜神。那么在这种路程的当中呢，会发生情况，就是在第三节来说，他必不叫我的脚摇动啊。第一节，那么上行走路或者跑路，这个脚会摇动的。特别现在像这些老人家，这个脚就是不听话就怕上楼梯下楼梯，不听话摇动，摇动。这个我们走路的时候走路的时候，我们所遇见的难处呢，头一个呢，就是两只脚摇动。一摇动呢，就会跌倒。那么当然，这个脚的摇动呢，有很多的一种的方式在现在表示。摇动，可能一种情形就停止不动，一种摇动呢，回头本来是向上的，向上的，现在向下了，这些都是一种摇动，不是单单那个脚摆动的意思。那么什么东西常叫我们的脚摇动呢？时间、环境以弗所教会主责备他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从前追求得很好了，他为什么差一点那个灯台要被移去呢？摇动那么什么东西使以弗所教会失去了爱心呢？但原因很多，其中一样世界。所以约翰呢，在约翰一书就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父的爱就不在他的里面了，就失去了。这个常常使我们的脚裹脚不能够前进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保罗告诉我们说，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离我们到帖撒罗尼迦去，脚摇动不在与保罗一同奔跑了。那么走路呢，会摇动呢，就是我们的粮食不足没有力量，也可能使我们的脚摇动肚子饿了你就不想走了要吃，吃完了有力量才走。那么我们走天路呢，也需要吃那么基督呢，就成为属天的粮食。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他们每一天都要吃吃满了，早上起来至少要弯弯腰捡 一天的分量，只有一天。我觉得人真是奇怪啊！我今天拼命的吃，吃吃，哎，到明天呢，他还是要吃哦。啊，你不能说，哎呀，我今天吃，把一个礼拜都吃完了，不行的，啊，要吃，明天还是要吃。我们昨天我吃了一个大餐，在家里面。哎，今天早上我还是要吃早餐原来那个分量，不能说哎，我昨天晚上吃的太多了，今天早上呢不吃了，天天都要吃，我们的脚才有力量行走天上的路，是吧？不摇动啊，这是一种啊力量。那么在我们行走过程里面呢，啊，除了我们本身需要之外呢，嗯，还有呢，嗯，遇见环境上很多的意想不到的遭遇啊，有的是因为我们违反了自然律也好，道德律也好，属灵的也好，有一些的遭遇。那么有时候呢，啊，也有引诱啊，引诱呢，哎，我们说是环境的引诱啊，也对，但是主要来的引诱呢，是我们的私欲。所以雅各说我们被引诱啊，乃是被我们的私欲牵引，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啊。环境有它的影响，它主要在我们里面的危险。那么还有很多的危险啊，当我们走路的时候都会走，这条人生的路的时候都会啊遭遇。那么在我们当中，有的年轻的，有的年长的，年长的现在大概靠近100岁了，还有些年轻的可以做一个见证，做一个我们一生里面有多少遭遇啊。在我们奔走这条天路的时候呢，有多少次的跌倒，多少次的后退，多少次啊，是吧？但是神，我们里面马上发现一个，我们需要神外面的力量加以扶持。所以大卫有诗人说，求神呢在上面来扶持，在下引导，一方面扶持，一方面引导啊，走一个啊平坦的路，是吧？走一个平坦的路。那么这里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嗯，我们需要不单是自己要预备啊，这个奔跑的条件，那么我们还需要神的保护，神的力量啊，使我们来奔跑。这种力量呢，嗯，有不同的方式来得到。那么神在那里有力量放在那里啊，准备给我们用的，但是我们呢怎么去支取呢？这样支取呢，我这里再说这个121篇呢，这一些的经文，这一些的经验呢，在其他这15篇当中呢，好像125篇啊，啊，一百 二十九篇啊，都在里面啊。所以读了之后呢，我们不久呢，我们要回到一百二十一篇，神怎么看顾，神怎么救赎，神怎么样啊？所以呢，那么一百二十一篇呢，从后面几篇呢，我们都会啊。那么我们神保守，神保守我们呢，第一个呢就是不失足，走路有力量。那么第二个呢，神的一个保守呢，免去一切的灾害，一切的灾害。所以这是神的保守了。在我们今天走这条天路，或者我们属灵的追求，我们不是走耶路撒冷，我们走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好像亚伯拉罕仰望那一座城一样，走那条路，所以神有保守。所以我保守的提了脚不摇动。第二个呢，不受灾害保护我们的性命。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人，每一个都可以说到如今神的保守我们不失脚，脱离了灾害。所以我时常在纪念的时候呢，就103篇，我要称颂耶和华，称他什么？头一个，他赦免我一切的过犯，这是我们一生开始。他医治了我一切的疾病，对吧？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神都医治了我们一切的疾病了嘛？不然我们就不会坐在这里嘛，是吧？神的保守，要体验这个，他救我们免去了死亡。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他免去了我们的死亡。如果真的死了的话，就不会坐在这里，是吧？所以，神在我们一生在肉身的上面再说呢，一直保守、保守、扶持我们到今天。我们真是需要感谢。但是呢，这种的保守呢，需要有些条件。那么一百二十三篇呢，就说是仰望，需要仰望需要向山举目，需要仰望。第二呢，以后再其他说需要等候，需要祷告，需要他赐能力。但今天我们所遇见这种属灵长进的追求呢，我们自己方面需要努力的，就是需要仰望。我们所花的时间在认识神，在等候神，在祷告神这一方面呢，花的时间少了因为这个世界呢太忙碌了。所以在我们一生里面，到了这个时候呢，我还是觉得我们走得很慢，走得很慢。那么我们还有需要时间那么时间对于我们来说呢，它的表号不是死亡。好像我活了70多岁了，时间那个表号呢就是什么？就是不在了嘛。但是神对时间，或者圣经对时间 那个表号不是死亡，乃是丰富，乃是得到丰富时间来的表号。所以我们现在呢还有时间啊，还活着，为了达到啊，我们时常敬拜神，与神啊，与主合而为一，爱他，我们需要祷告，需要仰望，需要举目，需要这一些，需要喂养。这种喂养呢，不是单单在星期天的，是在我们天天的粮食啊。当然，我们祷告的时候说，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属灵的粮食也是一样，神天天的我们要吃，我们需要力量来奔跑。当然，啊，我们读这句，啊，我们的饮食天天赐予我们。那么，我儿子呢，在小的时候呢，有一个 definition， 为什么神要我们天天，他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他说他明白了，他从前的人呢，没有 refrigerator。所以天天要去买菜，那么今天呢，我们有冰箱，所以一个礼拜呢才买一次，所以不需要天天吃给我们。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追求的过程里面，真的天天需要亲近主，天天无论我们怎么忙，请找一段的时间亲近神。亲近神不是传道人的专利啊，也不是传道人的必需品，当然是必需品，但是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必需品。这样呢，我们走天路的时候呢，这个脚才不能摇动。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神会带领我们出来。这是大卫的经验，也是很多人的经验，也是我的经验，也是大家的经验。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知道我们生命的贫穷，在这个世界上只不过过的生活，最好的建议只不过是吃喝享受。主啊，你今天这个诗篇提醒我们，我们要到，你要带我们要到一个丰富的境地。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叫我们的心每一天都向着天上的耶路撒冷去，天天靠近你。主，当我们靠近你的时候，在这个不信任的时代，会有讥笑，会有仇视，会有逼迫，会有，主啊，那又何妨呢？因为我们与爱我们的主亲近，你有一把那永远的基业会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求你激励我们，祷告奉主的名，阿门。